这里是巴黎 I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2月16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瑞丽，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卢比奥与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会面，特朗普解禁的重型炸弹运抵以色列，纳瓦尔尼逝世一周年，数百人冒险凭吊，欧盟指普京应对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之死负有最终责任。面对特朗普和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洲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芬兰总统称绝不会将欧洲势力范围让给俄罗斯，日本外相向美国国务卿提出不要把日本列为关税增税国家请求，台湾说加拿大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时发现24架中国军机，法国第31届亚洲国际电影节向中国导演贾樟柯致敬。请听新闻，卢比奥与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会面。今天周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谈。此前一天，根据以哈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在加沙地带哈马斯释放了3名人质，换取36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是卢比奥国务卿首次中东之行第一站，然后他将访问沙特和阿联酋，将与地区国家讨论特朗普提出的控制加沙地带并将其居民迁往埃及和约旦的建议，不过埃及和约旦都表示不肯接纳巴勒斯坦人。据以色列国防部称，被特朗普解禁的第一批美国重型炸弹已于昨夜运抵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周六表示，他赞赏特朗普完全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加沙问题上的决定。特朗普周六在其社交网络真理社交上写道，现在由以色列决定他们想做什么，美国将支持他们的决定。就在卢比奥与内塔尼亚胡会晤的前夕，以军宣布对加沙地带的2名武装人员实施了空中打击，但哈马斯则报告称，以色列在加沙南部袭击中打死了2名警察。据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透露，调解人希望下周在多哈开始就第二轮哈以停火阶段进行会谈，然后进入最后阶段，致力于重建加沙。联合国估计重建费用将超过530亿美元。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逝世一周年之际，今天周日，数以百计的俄罗斯人冒险去他的墓前凭吊。另据法新社华沙消息说，纳瓦尔尼的遗孀尤利亚呼吁支持者继续为一个自由与和平的俄罗斯而战。一年前，她的丈夫纳瓦尔尼作为普京的主要批评者，在北极一所监狱中去世，原因不明。欧洲外交事务负责人卡拉斯周日表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俄罗斯当局应对其主要反对者纳瓦尔尼一年前在狱中去世负有最终责任。他在一份声明中补充道，纳瓦尔尼为了自由民主的俄罗斯献出了生命。他并呼吁俄罗斯莫斯科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纳瓦尔尼的律师和所有政治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向其欧洲盟友施加压力，敦促他们采取行动，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避免美国背着乌克兰和欧洲达成任何协议。泽连斯基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演讲中敦促道，我真诚地相信建立欧洲武装力量的时机已经到来。他警告说，美国仅因其一贯支持欧洲而继续支持欧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泽连斯基表示，面对欧洲被边缘化的风险，他说，我敦促你们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他坚称，美国不会提供保证，除非欧洲自己有坚实的保证。他还警告说，在他与特朗普的谈话中，这位白宫主人一次也没有提到过美国需要欧洲坐在谈判桌前。泽连斯基还强调说，特朗普不喜欢软弱的朋友，他尊重实力。 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强调，欧洲必须在北约内发挥更大作用，并与美国合作，确保乌克兰的未来。特朗普本周在未与欧洲人磋商的情况下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电话会谈，虽然他在会谈后将情况告知了泽连斯基，但也表明他事前并未寻求乌克兰总统就谈判策略达成一致。有消息说，美俄代表正在沙特谈判，也许特朗普和普京也会在那里见面。芬兰总统今天表示，绝不会将欧洲势力范围让给俄罗斯。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周日表示，欧洲必须在解决乌克兰冲突的背景下设定一条红线，尤其要反对基于势力范围的安全架构。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最后一天说，俄罗斯幻想建立一个新的不可分的其中存在利益范围的安全秩序，我们绝不给这种幻想开大门。他认为，乌克兰是否加入欧盟或北约应该是乌克兰人自己决定的事情，这是不容谈判的问题。基辅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莫斯科却断然拒绝。本周美国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不现实。美国官员将于未来几天在沙特与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代表举行会谈，试图结束战争。芬兰总统斯图布认为需要三个阶段过程。他说，开始谈判之前，我们需要重新武装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最大压力，特别是通过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和使用其被冻结的资产来增加压力，这样乌克兰就可以以强硬的姿态开始谈判。日本外相向美国国务卿提出不要把日本列为关税增税国家的请求，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报道。
日本外相岩木毅在当地时间15日在访问地德国慕尼黑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交谈，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直接要求美国不要将日本列为新的关税征收对象。在此之前举行了日美韩三国外长会议，岩木外相此次访问德国是为了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等活动，并与卢比奥国务卿进行了短暂会面和意见交换。在交谈中，岩木外相请求美国将日本排除在对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征收25%关税的对象之外，他还表示，日本不应该成为美国对等关税的对象。岩木外相于15日向记者透露，他已要求特朗普政府不要将日本纳入对等关税和钢铁、铝制品追加关税的征收对象。他还就美国可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向卢比奥提出了质疑。岩屋外相还表示，希望基于石破首相与特朗普总统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应尽早召开日美外交和防长的2+2磋商。在此之前，从当地时间2月15日下午3:15开始，岩屋亦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以及韩国外交部长赵对列举行了日美韩外长会议。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台湾国防部说，加拿大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时发现了24架中国军机，请听夏荣介绍。
台湾国防部称，周日2月16日，当一艘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时，发现了24架中国军机，其中18架越过台海中线并进入防空识别区。法新社援引台湾国防部说，这些军机正在与部署在岛屿周围的军舰进行联合海空备战巡逻。与此同时，加拿大皇家海军的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渥太华号驶入台湾海峡，这是2025年加拿大第一艘穿越这条重要海上航线的军舰，几天前两艘美舰也是这样做的。美国及其盟国军舰定期通过台湾海峡，以维护其作为国际航道的地位。近年来，北京加大了对声称拥有主权的台湾群岛施压的力度，在其周边海域加强军事演习，并且不排除使用武力将其并入中国领土的可能。据台湾媒体说，中国军队在加拿大军舰过境时与之建立了无线电联系，要求其改变航向。当美国船只、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海洋考察船通过时，中国政府随后谴责这是一个不良信号，增加了安全风险。这两艘美国船只于2月10日进入海峡。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则在12日表示，在美国海军驻扎的48小时内，他在台湾附近发现了62架中国军机。台湾外交部也指出，这是加拿大自2022年11月发布印太战略以来第6度派遣军舰航经台海，持续展现该国以具体行动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渥太华号12日先与菲律宾海军共同参加第7届多边海上合作活动，展示了区域和国际合作的集体承诺。
第31届法国亚洲国际电影节向中国导演贾樟柯致敬。贾樟柯与法广记者安东尼谈论了他的电影制作方法及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人在社会转型中面临的困境。
我觉得每个作者其实有他一个精神环境。那我自己呢，从90年代末，也就1997年拍我的第一部影片《小五》开始，我生活的就是我们国家中国剧烈的变革的阶段，而这个变革呢，它实际上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生活。那就是它一开始是我自己凭着一种直觉，对于这种处在变革中的人的生活情况，特别是人们所遭遇的转型时期的困难，充满了一种兴趣。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我的困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场变革之中，要重新调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人际关系也在急剧的变化，所以很感性的一开始就被这个现实世界里面这场变革对人的影响非常感兴趣。没有想到就是这场变革它持续了非常多的年，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那我自己呢也没有想到，就是这种对于当代现实世界的这种兴趣一直持续不断，贯穿了我到目前为止将近30年的电影工作。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这20多年的电影工作目不转睛的去关注自我对于这场变革的这种情感反应、情感的改变，所以看起来它影片会有一种整体性。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都是被时代塑造的，就是我自己的这种荧幕世界目前形成的这样一个荧幕世界，它有一点就是这个就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现实对人的影响，这种感受力，一直触发我产生新的感受力，一直关注这场变革。
以上是中国导演贾樟柯接受法广记者安东尼的采访。法国天才女雕塑家罗丹的灵感来源之一卡米耶·克洛代尔的著名青铜作品被偶然发现后，今天周日在奥尔良拍卖。这宗青铜雕像是在对巴黎埃菲尔铁塔脚下一间已荒芜15年的公寓进行清点时发现的。 估价在150万元至200万欧元之间。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下面请听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议员和一位熟悉计划的消息人士星期六表示说，美国和俄罗斯官员未来几天将在沙特阿拉伯会晤，开始旨在结束莫斯科在乌克兰近3年战争的谈判。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说，乌克兰没有被邀请参加在沙特举行的会谈，基辅在与战略伙伴协商之前不会与俄罗斯接触。美国众议员麦考尔告诉路透社，国务卿卢比奥、美国国安顾问华尔兹和白宫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将前往沙特，但还不清楚他们将会见俄方哪些官员。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卢比奥周六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并同意定期联系，为普京和特朗普的会晤做准备。俄方还说，此次通话是应美方的提议而进行的。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间隙，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表示，会谈旨在安排特朗普、普京和泽连斯基3人会晤，以最终实现和平并结束这场战争。路透社指出，一位知情人士证实了美俄官员在沙特阿拉伯的会谈，美国国务院则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至于关键矿产协议的平行谈判，星期六也继续进行。泽连斯基表示，华盛顿的草案中没有包含基辅所需的安全条款。三个消息来源称，美国已提议收购乌克兰 50% 的关键矿产。同在星期六，法国总统府官员表示，法国正与其盟友讨论举行欧洲领导人非正式峰会，讨论乌克兰问题。4名欧洲外交官表示说，会议很可能在下星期一举行。事实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未事先与欧洲盟友或基辅磋商的情况下，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并宣布立即开始和平谈判，令欧洲盟友感到震惊。特朗普政府官员最近几天也明确表示，他们期待北约的欧洲盟友对这个地区承担主要责任，因为美国现在有其他优先事项，例如边境安全和对抗中国。美国的举动引发担忧，即欧洲可能被排除在和平协议之外，这也会影响他们自身的安全，特别是如果该协议被视为对俄罗斯过分有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美国将在谈判中充当中间人，乌克兰和俄罗斯为两大主角。凯洛格在回答欧洲国家参与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认为这不会发生。他还说，俄乌和平谈判可能集中在俄罗斯的领土让步以及针对普京的石油收入上。值得一提，美国已经要求欧洲各国政府详细说明，如果要为结束俄乌战争提供安全保证，你们能够提供哪些武器装备维和部队给乌克兰。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4位知情的西方官员报道，美国这份请求在本周已传达给欧盟各国，之前欧盟领袖要求参与特朗普宣布的跟普京的谈判，因为官员表示说，这份文件正是确保我们能够参与的方式。 报道表示，特朗普希望通过美国国务院寄给各国政府的问卷，评估欧洲在达成俄乌和平协议后，他们愿意为保护乌克兰付出多少，以及欧洲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来换取参与跟俄罗斯的谈判。据一些官员透露，美国国务院要求各国提供能够支持的军事装备清单以及能派出的部队的规模。这项要求是在特朗普政府的乌克兰特使凯洛格即将展开欧洲各国之行之前提出的。凯洛格预计在下星期先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然而，特朗普本周公布的跟俄罗斯谈判的四人美国团队时，并没有列到凯洛格的名字。这让欧洲跟乌克兰官员质疑他所扮演的角色。据悉，美国已经表示愿意满足普京的部分要求，并轻描淡写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收复目前被俄罗斯占领领土的意向。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特朗普重返白宫上不满一个月，周末版法国世界报继续关注特朗普政府接连抛出的各项措施或立场宣示在美国国内国外引发的冲击波，尤其是正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和特朗普政府毫无顾忌的贸易保护措施。该报也特别关注美国行政部门官员面对伊隆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感到的不安。该报的观点版刊登文章梳理特朗普要兼并格陵兰岛的决心对北冰洋脆弱的大国平衡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将与普京谈判商讨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前景，使得2025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年会备受关注。但代表美国与会的副总统万斯对欧洲盟友的攻击喧宾夺主，成为这次慕尼黑会议的焦点。世界报周末版的头版标题写着，万斯向欧洲发起一场意识形态战争。该报慕尼黑特派记者在文章中写道，2月14日，美国向他的欧洲伙伴发难，制造分裂。万斯在讲话中以罗马尼亚2024年底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被宣布无效为例，认为古老欧洲所面对的最大威胁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中国，而是对自身基本价值观的放弃。在此之前，他已在巴黎世界人工智能峰会上批评欧洲在人工智能开发领域制定了太多的规范。这篇文章认为2027年与2025年是慕尼黑安全会议历史上两个有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两次会议都因其中充满敌意的讲话而在与会的国防以及外交专家中引发震惊。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应邀出席会议，其讲话言辞抨击美国想要建立一个一家独大的国际秩序，令欧洲人震惊。如今回想，这是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对欧洲发出的第一个警告。而2025年，特朗普政府则在慕尼黑会议上向欧洲发起一场意识形态之战，德国等欧洲领导人纷纷回击，而原本最为引人关注的乌克兰议题几乎被忽视。美国领导人前后矛盾的表述也显示，特朗普与普京2月12日通话之后，乌克兰议题并无新的进展。一些人因此认为特朗普本人手中并无方案，而普京也没有提出什么建议。倒是中国外长王毅不失时机地扮演了国际秩序以及多边主义的维护者。王毅表示，乌克兰战争所有相关方都应参与和平进程，欧洲在其中应当扮演重要的角色。欧洲各国当前努力坚守了几个底线目标，一是乌克兰和欧洲必须参加谈判，二是不承认俄罗斯强加于乌克兰的边境线，三是为乌克兰提供牢固的安全保障。这篇文章也注意到，欧洲各国明显意识到了有必要增加自身的国防预算，强化自身的国防能力。 世界报也特别报道了美国副总统对正在大选备战中的德国极右翼政党的支持。万斯抨击欧洲各国试图抵挡极右翼政党势力成长的努力。德国国防部长在慕尼黑会议上脱稿反击，认为美国副总统将欧洲与专制政权做比较完全无法让人接受。他表示，正是因为有民主，像德国选项党那样的极端势力小党才可以与其他政党一样开展竞选宣传。但民主并不意味着少数人恶意攻击就自然有理。德国总理舒尔茨15日当晚也在社交平台 X， 也就是前推特平台上贴文指出，德国的民主党派在经历了国家社会主义之后达成了共识，这项共识就是反对极右翼政党的防火墙。世界报观点版就特朗普政府要兼并如今在丹麦王国主权框架下的格陵兰岛的主张发表文章，认为这一主张正让北美、欧洲以及北极圈居民围绕渐进式尊重各方利益的和平走出殖民体系的脆弱共识分崩离析。格陵兰岛将在3月11日举行地方选举，并自5月起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2年。而特朗普越来越带有攻击性的主张，有可能让围绕北极议题形成美、俄、中三足鼎立的局面。这种局面首当其冲的受益者是中国。以上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湘峰主持的曼谷专栏，跟您谈莫迪访美深化印台合作意向明显。
听众朋友，近日美国宣布可向印度出售 F-35 战斗机，俄罗斯则提出可在印度生产苏-57隐形战机。尽管印度方面的表态尚不清晰，但超级大国利用武器高科技拉拢印度，共同制衡中国的认同却愈发明显。上周，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并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两国领导人围绕关税、贸易、移民以及军事合作问题进行讨论。事前，特朗普称期待与莫迪达成出色的贸易协议，莫迪则表示将会把印度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消息称，美印之间解决贸易问题的协议可能会在接下来的7个月内落实达成。外界评论称，莫迪和特朗普在上一届任期内关系良好。尽管如此，特朗普当日针对全球贸易伙伴签署了反补贴关税命令，印度也被纳入加征对等关税的名单。莫迪会谈时还同意增加从美国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以缓解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在此之前，印度已采取降低部分美国商品进口关税的让步措施，这显然并未达到特朗普公平互惠的标准。外界认为，莫迪让步旨在保住印度和美国之间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系。2024年美印贸易价值大约1290亿美元，印度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美国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综合泰国媒体报道，美印领导人会晤后，双方设定目标到2030年贸易总额增加一倍，达到5000亿美元。美国和印度还将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建立强大的战略矿产以及药品供应链。在军事方面，特朗普宣布美国将从2025年起增加对印度的武器销售，包括为新德里购买先进技术的 F-35 隐形战斗机铺平道路。自2008年以来，印度已同意从美国购买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国防产品，近期还敲定了购买31架无人机的协议。观察意见认为，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武器装备进口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印度的主要武器供应国是俄罗斯，俄产战斗机是印度空军机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年来因受俄乌战争的影响，俄罗斯武器出口能力大幅下降，这导致印度更加向西方靠拢。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将先进技术战斗机交付给亚洲盟友，是为了帮助其应对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另一方面，印度和俄罗斯官员近日透露，俄罗斯已提出在印度生产最先进的苏-57隐形战斗机，一旦印度回应，这将是超级大国之间加强防务关系的又一大举措。 但印度下一步即将面临难题，那就是如何规避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目前美俄正在激烈争夺印度武器市场，未来十年印度可能花费至少2000亿美元用于军事加强。印度作为亚洲地区大国，坐拥印度洋天然优势，除了军事武器制造长期依赖进口外，印度在造船和海军舰艇等领域同样不发达。印度国家造船厂在全球造船业排名第20位，市场份额不到1%。目前除了应对印度洋地区海盗猖獗、海上恐怖主义、气候挑战、人口和违禁品贩卖、武器走私、偷猎和海平面上升、疏散和救灾等多重挑战外，更重要还要因应中国崛起以及中美竞争引发的一系列地缘政治冲突。有学者分析称，本世纪全球权力轴心已转移到印度洋地区，美国、英国、法国分别在这一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同样投入巨资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开发港口，扩大其影响力。为了维护印度洋霸主地位以及争取全球南方国家代言人，印度亟待提升国防实力制衡中国。这一点符合印太战略框架下日本、印度、美国、澳大利亚四国扩大安全合作的宗旨。中印冲突一直以来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自2020年中印关系走向恶化，但在2024年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印中两国元首就长达4年的边境争议地带紧张局势达成了联合巡逻协议。东南亚评论认为，中国和印度的边界长达数千公里，两个亚洲大国之间改善政治关系，避免了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商业关系进一步恶化，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发展迹象。根据泰国媒体分析，特朗普新政府的对华态度在未来或将更为强硬，双方之间的激烈竞争可能演变成公开的对抗，从而导致美中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竞争加剧，同时波及到这一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印度在内。不过仍然有待观察的是，美国将如何利用关税主导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对华态度的侧重点究竟何在。在中美关系尚未完全定调以前，特朗普究竟是侧重安全议题，还是在重商主义的思想引导下选择跟北京合作以获取经济利益，目前仍然未知。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接着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跟您谈慕尼黑安全会议是否代表的绥靖政策的悲剧重演。
各位听众大家好，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国际舆论针对特朗普版俄乌和平计划的诸多质疑中召开。会议召开前夜，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宣称俄乌和平谈判立即开启。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计划内容，但通过他本人和美国国防部长的公开谈话，外界捕捉到特朗普版和平计划很可能对这场战争的受害国乌克兰不利，甚至会迫使乌克兰割地求和。这不禁令人联想到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那是二战前夕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际会议。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在希特勒的领导下迅速崛起，并开始对外扩张。希特勒提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的主权要求，理由是那里的居民都是说德语的。这与当下普京想要乌克兰俄语区地盘如出一辙。面对希特勒的咄咄逼人，英国和法国采取了绥靖政策，指望以妥协避免战争。于是1938年9月，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蒂、德国元首希特勒和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举行会议，讨论苏台德问题。最终各方签署了慕尼黑协定，根据协定，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与会 者声称通过这一协议，欧洲将实现和平。然而协议并没有阻止德国的扩张，反而纵容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慕尼黑会议的决定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说欧洲人从慕尼黑协议中汲取了什么教训，那就是绥靖必然导致更大的悲剧，面对侵略必须采取强硬立场，坚决维护正义。可以说欧洲领导人正是怀着对二战教训的深刻理解，出席了当下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在会前已发表声明，不接受没有受害国乌克兰和欧洲参与的和平谈判。连日来，社交平台对特朗普版和平计划反应激烈，网友 SO30653 发帖说，我一直都鄙视阴谋论者，但今天我很难说服我自己。如果特朗普没有通俄，我无法解释站在美国的角度可以开出如此绥靖的前提条件。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不恢复领土边界，美国不提供安全保障。如果以上是最终结果，那勉强可以理解。但这竟然是谈判的预设条件，结果还会对乌克兰更不利。没有原则的为和平妥协，等于鼓励新的侵略。在俄罗斯身上，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多吗？网友老司机发帖说，一方面要乌克兰7000亿的稀土矿，另一方面又说乌克兰要收回全部领土不现实。这种无耻的政治掮客嘴脸出现在美国总统身上，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从此变成流氓国家的马前卒，让美国人后悔的日子开始了？网友维瑟发帖说，特朗普的所谓和平推动本质上就是单方面逼迫乌克兰投降，而不是公正的和谈。真正的和平谈判是双方都要有所让步，但特朗普的言论从头到尾只强调乌克兰要牺牲什么，却从不提普京应该付出什么代价。这不仅削弱了乌克兰的谈判立场，更是公然替克里姆林宫发声。特朗普的行为不仅仅是亲俄，而是系统的破坏乌克兰的生存空间。如果他真的想要和平，他完全可以选择联合盟友，对俄罗斯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迫使普京让步，或坚持孤立主义不干涉，而不是主动帮助普京施压乌克兰。然而，特朗普选择的做法是直接削弱乌克兰的谈判筹码，向全世界昭告乌克兰必须牺牲，等于给普京撑腰。他的发言不仅向普京发出信号，俄罗斯可以继续坚持强硬立场，还可能让乌克兰的盟友更加犹豫，甚至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普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遭遇重大挫折，就是因为西方盟友团结一致，而特朗普现在正试图打破这种团结，把整个局势拱手送给克里姆林宫。换句话说，特朗普不是在推动和平，而是在为普京的胜利铺路。网友 Gunfighter 发帖说，几十年前美国的孤立主义非但没能让世界远离战争，反而促成了更多的冲突，最终美国自己也被卷入其中。作为一个多年的军人，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剧情和二战前夜如出一辙。如果最后美国真的抛弃了欧洲，乌克兰真的被迫投降，那么真正长久的和平并不会到来，相反，这将是一个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网友众维光发帖说，很多时候想，当年选出希特勒的德国选民知识精英为世界带来的灾难得到过惩罚吗？说没有不对，说有又那么模糊。爱因斯坦说，希望临近战争结束，在神的仁慈帮助下，德国人会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是多么残酷的诅咒。这种敌视态度，直到30年前，我到德国时，邻国对德国人还是如此。川粉为美国带来的一定是诅咒。 网友伦无回反击说，经过特朗普不断的试探，突破底线，美国将变得众叛亲离，千疮百孔，世界也将分崩离析，重新架构。这个过程是黑暗的，痛苦的。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的大专题节目，是由索菲和赵月胜联合主持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在奥威尔看来，西班牙内战中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层面，共和派内部进行着内战中的内战，苏俄支持的共产党对所谓马桶工党进行严厉斗争，残酷打击，也对一切不符合莫斯科心意的政治派别斩尽杀绝，其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同时他也注意到苏俄支持的共产势力和轴心国支持的佛朗哥叛乱势力实际上不过是两种暴政的厮杀，苏俄目标明确，就是要把西班牙纳入苏俄势力范围，轴心国却希望借助佛朗哥的势力取得对英美民主国家的优势。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三，西班牙内战的另一面，暴政与暴政的厮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看来西班牙内战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紧密相关。
是的，内战它开始自1936年，那个时候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从宣扬世界革命转而强调集体安全，因为他看到德国和日本呢都对苏联构成直接威胁。苏联控制的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就要求受他控制的各国共产党停止推翻政府的革命，转而组成各阶层合作的人民阵线，并促使政府重整军备以对抗法西斯。尽管从政权性质上看呢，苏俄政权和纳粹政权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还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影响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内部的斗争。1936年8月，苏俄举行了莫斯科宣判托洛斯基死刑，斯大林亲自指挥的血腥的大清洗全面展开。在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幌子下，斯大林把苏俄秘密警察派到了西班牙，他的目的呢是通过左翼中的共产党来控制西班牙共和政府，这就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局面，受到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叛乱派和受到苏俄支持的西班牙共和政府之间的殊死搏斗，实质上是两个暴政之间的搏斗。共和派中的共产党受苏俄指挥，要控制共和派内部的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并彻底消灭他们认定的托洛斯基派。所以尼古拉·梁赞诺夫等人主编的权威性的俄罗斯史中就指出啊，虽然苏联对西班牙的干涉行动并不明确且富有争议，但是研究证明苏联击败佛朗哥的努力是真实的，同时包括秘密警察在内的共产主义者扩大对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控制以及处置对手的方式也是非同寻常的。
所以奥威尔在西班牙险遭杀害。
是的，只因为他误打误撞加入了马桶工党，而这个党呢被苏俄看作是托洛斯基派。不过呢，有一个事实常常被忽略，那就是1936年选举获胜的左翼组建的第二共和国政府啊，它不是个共产党政府。共和派激进的领袖拉尔格·卡瓦罗列，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他不是共产党，他 他本人宣誓为改善工人阶级状况而奋斗，他的思想路线是更接近第二国际，也就是被列宁的第三国际痛斥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党人。但是随后斯大林看到了机会，他立即指示共产党和左翼社会主义者合作排挤掉卡瓦罗列，让共产党中意的人内格林取而代之。这位内格林轻信苏联人的诺言，把西班牙全国的黄金储备送往苏联代管，结果这600吨黄金呢就再未归还。苏联人说呢，他是花在购置苏制武器上了，但那是一笔花账，从来就没有过发票细目。据当时经手的人说呀，斯大林曾说，西班牙人再也看不到这批黄金了，就像人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俄国人的那个贪婪、背信弃义是藏在骨头里的基因，可当时英美政府却袖手旁观。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和公众孤立主义的压力下对西班牙实施武器禁运，这一举动呢就受到纳粹政府的高度赞扬。可是纳粹政府呢却支持叛乱的弗朗哥部队出动飞机轰炸格尔尼卡，将这座城镇炸成废墟。
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就是为记录这件事情而创作的。
对，也幸亏有这幅画啊，否则西班牙内战的历史事实早就被人遗忘了。所以从表面上看，当时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只有苏联，但这个援助呢，它绝不是为了西班牙人的自由，而是为了让自己掌控的力量来决定西班牙的未来。约翰·克罗在《西班牙的灵魂》一书中写道呢，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苏联的援助是有特定目的的，一旦他们在西班牙共和国境内站稳了脚跟，就永不放手，而且还随着战争的进行是越收越紧，只要情况发展符合他们的期望，苏联的装备就源源不断流入西班牙，但是如果西班牙变得太独立，这些供应就会减少为涓涓细流，苏联的装备常被用来威吓那些不愿按苏联意志行事的人，这样一种暴政对暴政的格局呢，就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大批的西班牙精英逃离西班牙，这是一场精神大浩劫。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洛尔加死在自己的家乡格拉纳达，被暴徒杀害。老诗人马查多死于逃亡的列车上，被人称为西班牙灵魂的哲学家乌纳穆诺拒绝离开。那么1936年10月12日，在西班牙著名的萨拉曼卡大学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前来参加活动的人呢，有独裁者弗朗哥的妻子和长枪党的党员。叛乱党的将军米兰·阿斯特顿他就发言攻击共和政府，这时台下的党徒呢就大喊死亡万岁。老哲人乌纳穆诺当时是萨拉曼卡大学的校长，他挺身而出痛斥高呼死亡万岁的长枪党党徒呢是毫无意义的恋尸癖，并且批评阿斯特顿将军对巴斯克人的攻击。这位将军呢就气急败坏，高喊说知识分子滚下台，死亡万岁。老哲人平静地回答，这里是智慧神殿，我是他的祭司，是你亵渎了圣地，你会获胜，因为你拥有足够的蛮力，但你无法让人信服，因为要取信于人必须要先行说服，而你缺乏说服所必须的东西，斗争中的理性和正义，我认为劝你为西班牙考虑是徒劳的。之后呢，老哲人就被软禁在家，一直到死，
这才真正配得上西班牙灵魂这一称谓。
是的，我们看看奥威尔对西班牙内战的感受啊，他是从左翼角度来看，因为他亲身参与了与共和军的战斗，一颗子弹呢穿透了他的咽喉，差点要了他的命。奥威尔敏锐地观察到，苏联人支持共产党却不是为了建设一个民主的西班牙，相反呢，他指出全世界的共产党都为俄国人马首是瞻， 可以肯定，西班牙共产党加上受他们操控的右翼社会党，加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报刊，都是站在反革命的一方，施加重大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奥威尔亲眼看到了白色恐怖正在实施对政党的无情镇压，万马齐喑的出版审查，无休止的间谍活动和大规模的未经庭审的监禁。当我们六月底离开巴塞罗那时，各座监狱正在扩建，只是现在关押的人并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革命人士。奥威尔在这里呢，实际上指出了一个历史事实，苏俄共产制度它从来没有一个一贯的价值标准，这个政权活动的目的就是夺取和掌握权力，由此实现共产统治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夺取政权的需要使它打出革命的旗号，而一旦政权到手或又有了新的利益需要，他完全可以站到对抗自由的反革命一边。这个事实在当时是很少有人觉察。奥威尔呢，也还没有更详细的剖析，但是他已经明确指出，在这个政权里，每一个反对党和每一份反对派报纸都遭到镇压，每一个有分量的异议者都被关进监狱。当然，这么一个政权就是法西斯政权，他和弗朗哥所要建立的法西斯政权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比弗朗哥的法西斯政权呢好一些，值得为其而战，但他仍然是个法西斯政权，只是因为它是由共产党和自由派的政党在操纵，它的名字不叫法西斯。
这个分析可是一针见血。
所以啊，我们不要忘记西班牙内战深层中隐藏着的暴政与暴政之战，何者获胜，获胜后的历史后果如何，是一个需要更深入讨论的问题。
好的，今天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三，西班牙内战的另一面，暴政与暴政的厮杀。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周日法语教学节目，我们为您播出巴赫雷乌巴黎第26课，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ntréal. Et puis je sais pas si c'est la bonne réputation des Québécois, mais dès qu'on entend mon accent, tout le monde est vraiment sympathique, tout le monde a envie de m'aider, donc je me plais bien à Paris. J'aimerais savoir comment reconnaître un bon vin, comment le déguster et puis aussi pouvoir marier le vin au repas.
魁北克姑娘 Caroline 呢，此刻跟我正在走访位于巴黎共和国广场的葡萄酒专卖店 La Gave du Bahar。Caroline 呢，想了解葡萄酒与菜肴的搭配原则。
Alors, dites-moi, chère madame, qu'est-ce que vous en...
这位是 Chris， 我们的酒窖管理师。
Là, j'ai le Bourgogne. Là, c'est un très beau Cabernet Franc.
Ouais.
C'est plein fruit, assez puissant.
这对夫妇想要一瓶生态酒。Chris 向他们推荐了一瓶布尔戈伊红葡萄酒，这是一款果味浓重的酒 ，Blanc Fruit。
On est super, hein. Deux bouteilles, ça va, hein. Merci, mademoiselle.
Chris 又来到我们身边，他将请我们品尝几种酒。
Et donc là, on est sur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on est en Vallée de la Loire.
我们首先品尝的是产自卢瓦尔河谷的酒。品酒时，我们需要调动所有感觉器官，要用眼神 le regard 观色，用嗅觉 l'odorat 闻香，最后品味，这叫 la mise en bouche。
Ensuite, on va le mettre en bouche.
Il faut le recracher après ou?
Alors, pour une dégustation professionnelle, oui, il faut recracher.
也就是说，得让酒在嘴里停留一会儿，让它安排捏，浸润到整个口腔，之后再把酒吐出来。 这样就可以连续品几种酒而不至于喝醉了。
Voilà.
Ah oui.
Et là, pour le coup, on peut vraiment se rendre compte de tout. Des défauts, des qualités des vins, de la longueur, du côté bouchonné, ça peut arriver, et de l'acidité, des tanins.
D'accord.
Voilà.
只有遵循这个程序，我们才能辨别酒的优劣，如酒的酸度 l'acidité, 酒的单宁含量 le tanin, 酒是否有发霉的瓶塞味 bouchonné.
Vous voulez essayer?
Oui, oui.
Ouais. Il faut juste que tout votre palais soit imprégné du vin. Et là, vous pouvez cracher. Avaler sinon. c'est pas facile, hein. Je sais que c'est pas évident.
天哪，卡浩琳呢把酒咽下去了。对于初尝酒的人，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
Est-ce que ça vous plaît déjà dans un premier temps?
Ah oui, j'aime bien. Oui, oui.
Vous pensez que c'est un vin plutôt puissant, plutôt léger?
Non, je trouve assez fort en fait.
Et pourtant, on est en Loire et donc dans l'ordre par rapport à ce qu'on va goûter après, vous allez voir que c'est pas le plus fort.
Caroline 呢感觉这杯酒口味很重。其实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是卢瓦尔河谷出产的酒，以酒体柔和、年轻著称。
Puis ça, c'est un vin qu'on peut le boire en mangeant quoi?
Alors,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c'est plus un vin donc, d'apéro. Ça va très bien avec des planches de charcuterie et fromage assez légères quand même. Enfin, sur un comté, sur des saucissons.
这种酒也可以当开胃酒喝，配合奶酪和香肠更棒。
On va goûter l'autre vin. Un Bourgogne Pinot fin. On est à Gevrey-Chambertin.
接下来我们要品尝的就是著名的勃艮第黑皮诺 Gevrey-Chambertin。
Est-ce que vous ressentez des choses par rapport à tout à l'heure?
Ça sent plus les fruits, en fait. Mais en fait, je ne sais pas comment décrire. C'est quoi les termes utilisés?
Alors, c'est puissant. Il y a plus de matière. On sent que sur la bouche, il y a plus de velouté. C'est plutôt agréable, en plus.
Oui. Voilà, 口感更强劲, plus puissant. 余味中的天鹅绒感更浓, plus de velouté.
Là, sur le Bourgogne Pinot fin, là, on peut commencer déjà à sortir des gibiers. Là, c'est parfait pour l'automne, avec un petit sanglier. Ça va très bien, avec une bonne pièce de bœuf aussi. Là, ça ira très bien.
这种红酒最适合与野味儿、du gibier或牛肉类菜肴搭配。
Donc là, on va en Vallée du Rhône, en Vallée du Rhône Nord.
接下来我们将品尝罗纳河谷产区的酒。
Donc là, on est sur un cépage Syrah. Le Syrah, c'est un cépage qui est très connu pour faire des vins très épicés.
希拉酒从中世纪起就在罗纳河谷安家。这是一款香料味很重的红酒 ，un vin VBC， 适合与摩洛哥菜肴搭配。
Est-ce que vous ressentez ce côté poivré? Non.
Pas trop, non, mais celui-là, je l'aime moins, par contre.
Ah,
ouais,
pourquoi?
Ouais, là, il est trop fort.
C'est trop puissant?
Trop fort, ouais, d'accord. Ouais, trop puissant.
Chris 说他有胡椒味儿 poivré. Caroline 觉得这款酒味道太重，她更偏爱黑皮诺，而且价格也更便宜。
Est-ce qu'on peut mélanger différents vins dans un repas, commencer par le blanc, aller ensuite vers le rouge ou...
J'imagine que vous devez dire ça par rapport au proverbe français qui est bien connu, qui est blanc sur rouge, rien ne bouge, rouge sur blanc, tout fout le camp.
法国人用一句俗语来强调喝酒顺序：先白后红，面不改色；先红后白，头上脚下。Blanc sur rouge, rien ne bouge. Rouge sur blanc, tout fout le camp.
La seule chose, encore une fois, c'est de boire bon, avec modération.Et il se passera rien.
D'accord.
Voilà.
不过 Chris 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重要的是选好酒喝，而且要适量的喝。
Merci Chris pour cette dégustation.
Merci à vous.
Merci beaucoup. C'était vraiment intéressant.
Merci Caroline. Et bon retour au Québec.
Merci beaucoup. Je vais me ramener une bonne bouteille. Impressionner mes amis.
太棒了！我们选择了几种上等酒。Caroline 下次回国就可以在朋友面前炫耀一番了。
在所有的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卢比奥与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会面，特朗普解禁的重型炸弹运抵以色列，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逝世周年，数百人冒险凭吊，欧盟指责普京应对纳瓦尔尼尔之死负责最终责任。面对特朗普和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洲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芬兰总统称绝对不会将欧洲势力范围让给俄罗斯，日本外相向美国国务卿提出不要把日本列为关税增加国家请求， 台湾说，加拿大护卫舰穿越台海时发现24架中国军机。法国第31届亚洲国际电影节向中国导演贾樟柯致敬。法国女雕塑家克米罗戴尔著名的青铜作品被偶然发现后，今天在奥尔良拍卖。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导播徐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要祝您有一个美好的星期日夜晚，下次空中再会。